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听了诗班这么好的声音，再听我的嗓子，你们可能会很 disappointed。 我们重的是内容啊，刚才诗班唱的确实让我们心中非常感动。至高神，至高神的荣耀是唯独他当得荣耀，他是唯一配得我们颂赞的至高神。今天我们呢要继续的来分享撒母耳记上21章到加上一点22章的内容。大家知道在常常使用汉字的地区呢，会有时候会举行评比年度汉字的活动。那做这事做的特别认真的是马来西亚，倒不是中国大陆，是马来西亚，他们有汉字工委会，然后还有官方网站。你们知道他评的2020年的年度汉字是什么吗？2020 pandemic， 所以是疫，一个疫情的疫。2021呢是盼望的盼，盼着事情赶快好起来。2022呢盼了半天，现在还没出来，还查不到。那么不光是马来西亚，2022年日本也评了个年度汉字，他们说是战，显然是受了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的影响。但是这个字一评出来以后呢，好管闲事的中国网友不干了，说什么战呢，不应该是战，帮他改了。于是他们就在上面 P 他的图，把他图改成这个，他说应该是润。这个润字的汉语拼音大家都知道是 RUN， 是跑路的意思，跑路、逃跑、搬家、换地方、换工作，甚至移民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呢，我为什么提它呢？因为我们开始学习撒母耳记上第21章，从撒母耳记上的第21章到27章，接下来十年的时光，我们若是给大卫选一个年度汉字的话，那跑不了，就这个字儿，就是 run， 就是这个润，十年是大卫逃亡的十年，可以用润字来总结性的表述。大家还记得在第20章第一句话是什么？大卫从拉玛的约拿约逃跑，那不是润是什么？逃跑。他为什么要逃呢？因为扫罗王要杀他。大卫本是扫罗王的忠臣，曾经在以拉谷击杀了那个巨人歌利亚，为扫罗立下赫赫战功。那时候他不仅被立为千夫长，而且娶了扫罗的女儿米甲做了驸马。那扫罗为什么会这样对这样一个对他有用的忠心的大卫起杀心呢？就是因为众人夸奖大卫的那个话超过了夸奖扫罗的话，所以今天的话说就是羡慕、嫉妒、恨，所以从这儿来的。那从第19章开始啊，扫罗定义要杀掉大卫，多次派出杀手突击队去抓捕大卫，都被大卫躲过去了。大卫先去找自己的导师这个撒母耳，撒母耳呢年事已高，他也没有办法来保护大卫，然后大卫索性去找约拿丹。约拿丹是扫罗的儿子，他同时又是大卫的结拜兄弟啊，他是有实权的，他是那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大卫试图通过约拿丹和动了杀心的扫罗呢讲讲道理。那约拿丹是站在他这边的，大家还记得我们这个以前读的时候，那个约拿丹呢很决然的 两次说断然不是，断无此事，他说没这回事儿，没有说扫罗要杀大卫的事儿，不会的。但是大卫说我来测试，大卫设计了测试，在大卫设计测试面前，扫罗不仅坚持要杀大卫，甚至抡枪要刺死为大卫讲情的约拿丹。大卫都不能和约拿丹在一起的，他必须润。所以我们读到的是在第二十章的结尾说，大卫就起身润了，他写的是大卫就起身走了，其实是逃走的意思，其实是逃走。那个时候很凄惨的，想想大卫站在那个岔路口，四顾茫茫，逃向哪里，两手空空，投奔何方。那大卫的逃亡故事，他润的故事，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就展开了。那我们要注意读今天的经文，也思想，也注意到他去了什么地方。我们一起来读经啊。接下来这个读经呢，是我直接用的那个戏剧圣经，它是配音的，大家可以跟着一块读，也可以专心的来听。以后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戏剧圣经。他们的负责同工前些天还来过我们教会跟我们谈这个事儿，他们花了很大的功夫，做得很好。
大卫到了罗伯祭司亚比米勒那里，亚比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
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
大卫回答祭司亚比米勒说，
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
祭司对大卫说，
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
大卫对祭司说，
实在约有三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
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他名叫多益，是以东人，做扫罗的司牧长。
好，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读到这里了，请我特别画黄了 highlight 一块，这里边藏着一个人，他叫多益，大家现在在脑子里先记着有这么个名字，要到下次我们再读第二十二章的时候会看到他的丑恶行径。我们接着读下去。
大卫问亚西米勒说，
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因为王的事甚急，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
祭司说，
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裹在布中，放在以弗德后边，你要就可以拿去，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
大卫说，
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
好，前面的文就是第二十章的时候讲到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来到约拿丹那里，但约拿丹呢也不能使扫罗回心转意，连他自己都几乎因为替大卫求情差一点就被扫罗给杀了。无奈之下，大卫与约拿丹呢是洒泪而别呀，踏上了润之途。他离开了扫罗的大本营基比亚往南走，到了耶路撒冷东边约 1.5 英里的挪伯。这个挪伯这个地方啊，是在便雅悯的境内。当示罗被毁的之后呢，约柜没有在那里，约柜停留在基列耶林，但是会幕呢被安置在挪伯。所以挪伯是敬拜祭祀的地方，也是祭司待的地方，是个祭司之城。我们刚才读的这个21章的第一段， 一到九节，他讲的就是大卫在挪伯城的遭遇。祭司亚西米勒是前面更早，如果你还记得前面的，是大祭司以利的曾孙，他呢看到大卫独身一个人前来，而且形色诡秘，他感到其中有古怪，可能出大事儿了。他心里很不平安，问大卫，你单独前来是什么意思？大卫立时就编了个故事，说自己有王的秘密任务在身，而且还有几个同伴在前面等他，这连同伴都编出来了。同伴在前面等他，大卫向祭司要食物，亚西米勒在确定了大卫和同伴没有亲近妇人之后，就把圣饼给了他。这个圣饼啊，叫陈设饼，是供奉在会幕里，这个圣所里的，用纯金包裹的那个圣桌上，那桌也叫陈设桌。啊，一共是12个无酵饼，摞成两叠啊，还有一种说法是排成两排啊，都是一个意思了。这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向神献上的祭物。每逢安息日，祭司呢要把饼撤下来，换上新饼。撤下来的饼呢，来供上去的时候呢，表明是给神的祭物；撤下来的时候呢，它所代表的是神对他子民的供应。按这个规矩啊，这些饼啊是祭司们的特供、特殊供应，大卫是没有资格吃的。但是祭司亚西米勒心地善良，这人对大卫真的好，毫无保留。大卫对他是说了谎言，但是亚西米勒呢，对大卫挺有好感，他看出大卫摊上大事儿了，他看破却不说破，他不动声色的就违例就违规了，他就破例了，他为大卫帮忙。当时其实写在律法书里没有这个说法的，但是他帮了大卫的忙。那他的这种爱大卫，他的这种怜悯之心，得到了1000年后主耶稣的赞扬。主耶稣肯定他，我们如果回去看马太福音的第12章3到第8节，就会读到这些，那很有意思的。那今天的经文第7节呢，以东人多益的名字一闪而过。刚才我提醒大家注意，你自己读经的时候注意这个地方，他是为22章要讲到的一场大屠杀埋下的伏笔。有一个有点值得注意一点的，也有点可笑的地方吧，就是这个多益他的头衔是什么呀？大家注意到吗？多益头衔是什么？司牧长。司牧长，这司牧长得多大的官啊？你翻遍圣经也找不到第二个人是这个官，也是翻遍圣经也找不到第二次提他。其实他是什么意思呢？按照七十士译本，这司牧长啊就是放驴的，他给这个扫罗放驴，所以他充其量这个就是这司牧长听起来文雅高贵，充其量就是一个弼马温吧，而且应该说是弼驴温啊，他是放驴的。什么意思？让大家注意这个地方，放驴的以东人他是没有资格留在耶和华面前做祭司的服事的。所以有学者呢也认为啊，说这个以东人多益是扫罗的卧底，是他的线人，通过这样撒出去很多这样的人呢，扫罗呢来控制他的手下，来控制他的地盘。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是逃亡路上这个润的第一站。大卫到了挪伯城里找祭司，连蒙带虎得到了圣饼和宝刀。我们来看接下去来看第二站，这是第一站，那个地名是挪伯圣城啊，那是祭司之城。接着往下读经。
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亚吉那里。亚吉的臣仆对亚吉说，
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
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 甚惧怕加特王亚吉，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使唾沫留在胡子上。亚吉对臣仆说，
你们看，这人是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人来在我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
第二战的情形在加特，大卫先是在挪伯得到了祭司亚希米勒的善待，他在那儿吃饱喝足睡了一觉，他还得继续的润呢、啊。那挪伯离扫罗的大本营啊，那个叫基比亚，非常的近，只有几公里，所以那不是他能藏身的地方。他要继续逃，他往哪儿逃呢？这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结果他逃哪儿去？他逃到加特王亚吉那儿去了。加特是什么地方啊？加特是非利士人这个五城联邦之一啊，他也是死在大卫手中的那个巨人歌利亚的家乡啊。他把人杀了又跑人家乡去，这不是这个自投罗网吗？我们就猜想啊，揣摩啊，或许大卫觉得在以拉谷击杀歌利亚的事已经过去了若干年了，人们认不出他来了。在大卫跟巨人打仗的时候呢，那时候的大卫年不到20，大家还记得是怎么描述他的吗？说他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面色光红，容貌俊美，就是说他一副小孩样，一个娃娃脸，没胡子，面色光红啊。说那时候他脸上是光滑的，没有胡须，满了胶原蛋白啊。此时大卫呢不一样了，过了几年了，又在困苦中过了啊，是正已经留了胡子，而且正在逃避扫罗的追捕的途中，这个餐风宿露啊，这艰辛呢、啊、使他看起来有了几分沧桑，可能跟过去不一样了。谁想到加特王的臣仆一下子就识破了大卫的易容术啊，那大卫这是自投罗网。这张其实画的不好，他把大卫的胡子没画上去，应该是有胡子的。大卫自投罗网，他身处险境，为了活命，他假装疯癫。就按照当时的那个中东地区的文化，男子的胡子简直是尊贵的不得了的，要好好保护的。那大卫在这个城门的门身上胡写乱画，让唾沫留在了胡子上，那简直是威严扫地啊，那是非常的丑态。所以加特王一看到这个情形，就说啊，管这人是不是真大卫还是假大卫，反正对我都没啥威胁，我也不想见到他那么丑，把他赶走吧。他看到的是一个废人，于是他把大卫赶走了。这是第二战。在第二战，大卫逃到加特，本来想隐姓埋名的做个雇佣军，然后混口饭吃，谁料到被识破真容，装疯卖傻才保住性命，结果呢灰溜溜的被赶出城外。那我们再来看第三战，我们今天要讲四战哈，第三战。
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
想想看当时的情形啊，离开了加特的大卫心中一腔悲愤呐、啊，去想给人当个雇佣兵人都不要，差点把他给杀了，这么出丑才出来。这个时候的他擦干净胡子上的唾沫，仰天长啸，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也把大旗竖啊。不过这个不是圣经上的话，这是设计台词儿。大卫在西面非利士人的地盘碰了壁，他就扭头往东逃啊。刚才我们给大家看了有那地图，你回去再有机会再看一下，我们看到了一个特别温馨的地名，那条路啊是通往故乡伯利恒的。那在路过亚杜兰的时候，大卫停住了脚步， 这个亚杜兰呢，位于犹大境内，它叫示非拉丘陵地带的以拉谷，在加特到伯利恒的路上，这是一个军事的战略要地。亚杜兰洞呢，是亚杜兰城附近的山洞，亚杜兰附近有很多的石灰岩所形成的这个山洞，是个易守难攻、容易藏、容易逃的地方，这就给大卫提供了藏身之处，啊，落脚之地。大卫就在那儿停下来，他在那儿停下来，战洞为王，战洞为王。这个消息啊，不胫而走，结果周围的那些弱势群体，啊，各色人等都纷纷来投靠他，被人欺负的，这个。没权没势的都到那儿来投靠他，大卫就在那儿做了这些人的首领，这有几分落草为寇的意思在里边。你看刚才那个图，像不像一群草寇？落草为寇。在逃亡的第三战，大卫在亚杜兰洞啸聚山林，战洞为王了。那我们再往下看，到最后这一段。
大卫从那里往摩押的米斯巴去，对摩押王说：
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
大卫领他父母到摩押王面前，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他父母也住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
好，这一段的经文我在荧幕上请大家再看一下，我特意highlight 一段一句一个地方，而且红的把它描成红的一段。我们注意到大卫在开始，他在讲要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而且开始有先知加德讲话了。所以在这个逃亡的第四战，大卫回到了犹大南地旷野，进入哈列的树林，从此他有了自己的旗号，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这个一路这样四战过来，我们刚才读了听了大卫的逃亡故事，你们的心中大卫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啊？想一想，当人生的危难袭来的时候，我们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遇到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很大的困难，很危急的时刻。大卫遇到这样危急的时刻，他是怎么应对的？他依靠的是什么？从大卫在挪伯、在加特、亚杜兰和哈列的不同表现，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四重形象。在四个地方我们看到了四重形象，那么这也是神给我们的功课。这个四重形象呢，我们要把自己摆进去思想，把自己摆到那个地方去想呢，就会发现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影子，好像我们是照镜子一样，照出来的其实是自己。这就看到了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有四个方面。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